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3年6月5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六四争议人物前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去世，而新华社也已经在一个小时前证实了相关消息。那么北京各界对于陈希同的去世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陈希同他在六四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节目中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现场报道。另外，这个周末即将举行的美中两国元首峰会奥席会，它到底能不能化解两国的分歧？我们将有连串的分析报道。不过首先我们先请 VOA 卫视新闻主播李奕华介绍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奕华。
好的，谢谢玉文。新闻首先，土耳其警察对抗议人群使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龙，抗议者们继续举行集会，反对埃尔多安总理。从上星期五开始的抗议活动一直在持续，抗议者要求埃尔多安辞职，同时批评人士指责他行使专制统治，并将伊斯兰政教合一制度强加给一个世俗国家。最近的冲突发生在星期三，佩戴防爆用具的警察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与示威者对峙，一些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晚间说，土耳其的暴力已经引起世界各地的关注，只有土耳其人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克里强调说，美国支持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并指出最强大的国家将是那些社会和政治制度开放的国家。星期二早些时候，土耳其副总理阿林奇说，对示威者使用过度武力是错误的，政府已经吸取了教训，但他拒绝向那些破坏财产和干涉他人自由的人道歉。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对墨西哥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之际，中国和墨西哥承诺加强双边合作以及扩大贸易关系。习近平星期二会晤墨西哥总统涅托后表示，中墨两国签署了范围广泛的合作协议，中墨两国就墨西哥猪肉和龙舌兰酒进入中国市场达成协议。习近平表示，中国计划不久从墨西哥购买价值10亿美元的商品，但未做具体说明。习近平这次访问的部分目的是恢复在前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任期内处于紧张状态的中墨关系。卡尔德隆曾在2011年会晤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晚些时候还将在美国加州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非正式的会晤。白宫官员说，奥巴马在元首会晤期间将在来自中国境内的网络攻击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二说，奥巴马将向习近平指出，华盛顿认为中国政府要对来自中国境内的所有网络攻击行为负责，预计美中两国首脑在网络攻击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的立场。接下来，一名因为商业纠纷在中国被扣押了5年的美国创业者胡志成，在美中高峰会举行前几天被允许返美。胡志成的妻子说，她的丈夫出人意料地返回美国，她对此表示感激。胡志成星期一晚间从中国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胡志成出生在中国，规划加入美国国籍，2004年返回中国。他在汽车排气净化系统领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工程师和发明人，因为在中国陷入商业纠纷而被监禁了17个月，一直无法返回美国。接下来，中国吉林省德惠市火灾遇难者家属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星期三在事发地点附近与警方发生冲突。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吉林省德惠市一家禽类加工厂发生火灾，导致至少120人死亡后，遇难者家属星期三在事发地点附近与警方发生冲突。争执起因是一些家属封堵了该地区附近的交通。他们说，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过低。
现在这净整假事儿，我告诉你，那你不用那个数吧，你到时候那个啥查名单，根本都不是，就枪毙我为将军真理，枪毙我为将军真理，
对，
中国人吗？
冲突进行了20分钟左右后，人群被驱散，有人被警方带走。这场火灾是中国今年来工业事故中最严重的一起，遇难者家属要求官方做出解释。火灾发生时，工厂大门紧锁，300多名工人被困在厂房内。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约有100人逃离工厂，70人受伤。 星期三，工人对工厂进行消毒和整理，警察、武警和保安封锁了工厂大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接下来，抗议团体星期三聚集在韩国外交部前，呼吁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的行动，保护九名最近被遣返回朝鲜的叛逃者。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根据韩国联合通讯社的报道，九名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的朝鲜叛逃者，上个月初从中国进入老挝后被当局抓获。报道称，老挝当局在5月27号将他们遣返回中国，然后中国政府又把他们遣返回朝鲜。韩国把逃离北韩，也就是朝鲜的人称为脱北者。一般认为，这九名朝鲜叛逃者都是孤儿或是流浪的孩子。前朝鲜叛逃者金泰熙参与了在韩国外交部前的抗议活动，他说：“
老实说，像我们这样的脱北者，在北韩受到的根本就是非人的待遇，那就是我们逃亡的原因。问题是，我们之中有许多人将他们的孩子留在了北韩。”我想要指出，除了这九名被遣返的青少年之外，在朝鲜还有更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另一名朝鲜人权活动人士安庆珠说，他见过这些年轻的叛逃者，他们很喜欢离开朝鲜之后的生活。
这些北韩孤儿将他们所有的东西视为上帝的恩赐。我不是基督徒，但我能理解神的旨意。这些孩子看起来非常稳定，一般孩子有的那些高科技产品他们也都能够拥有使用。他们离开朝鲜之后过的生活真的很开心。
安庆珠说，那九名年轻的朝鲜难民应该有告诉老挝官员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是韩国。他也说，有许多难民希望被送到美国。前脱北者金赫也曾经是流浪儿，他现在住在首尔，向记者描述了他过去的亲身经历。
我们捡起什么就吃，不管食物是不是已经腐坏。有时候被人丢在路边已经发霉的东西，我们也塞进嘴里。虽然当时生活非常艰难，但比起在北韩，我感受到了自由，还是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的。
根据韩国官员以及活动人士的说法，这九名年轻的脱北者在老挝被抓时，韩国的教会人士陪在他们的身旁，他们试图帮助这些孩子在东南亚国家的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但是最终还是被送回中国。而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这些孩子是从中国被遣返回朝鲜的，因为从老挝并没有直飞平壤的班机。分析人士表示，尽管中国经常遣返朝鲜的叛逃者，但是流浪儿被送回去的并不常见。专门研究朝鲜问题的杨文珍教授表示，
由于流浪儿他们并非图谋推翻朝鲜政权，他们回去之后应该只会被送去劳改，而不会被处死。
韩国外交部谴责将这些脱北者遣返的行为，并呼吁朝鲜保证这些孩子们的安全。不过因为朝鲜的官方媒体对此完全缄默，因此目前外界还不清楚他们的命运究竟如何。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已经有将近25000人从朝鲜逃到韩国，有大多数的朝鲜难民在他们飞到首尔之前藏身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包括老挝、泰国和越南。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 VOA 卫视更多的精彩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就在昨天，海内外华人都在纪念六四24周年的时刻呢。一个与六四事件关系密切却又争议十足的人物，可以说吸引了许多目光。他就是天安门事件时担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陈希同在今年的六四前夕因病去世，得年84岁。那么在我们连线到北京来看看各界的反应前，我们要先带您来看看有关陈希同他生平经历的这篇背景报道。
陈希同1983年4月到1993年1月任北京市长，1992年10月至1995年9月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他是中共第12、13和14届中央委员，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5年，在其政治生涯处于巅峰之际，陈希同因受其副手王宝森贪污案牵连而辞职。1997年8月，陈希同被中共开除出党。1998年被判刑16年，罪名是贪污和玩忽职守。但观察家普遍认为，陈希同被法办是因为他跟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内斗失败。陈希同的名字多年来跟中国当局1989年6月4日出动军队血腥镇压要求民主的学生运动联系在一起。但陈希同本人否认自己在六四镇压的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接受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前研究员姚坚富采访时，陈希同说邓小平有自己的渠道。陈希同还说，北京市长怎能代替军方来作为总指挥，让20万大军进北京呢？陈希同去世的消息最先是由北京官方的香港中通社正式披露的。另据消息人士说，陈希同的儿子陈晓彤和夫人叶子发表声明通报社会，证实了陈去世的消息。陈晓彤并感谢朋友们在其父生病期间给予的关心和帮助。
好，我们看到了报道当中所提到的，确实陈希同的一生呢，可以说大起大落，而且是争议不断。那么即便是传出了他去世的消息，也都引发了一些质疑。那么陈希同的死讯呢，是香港的中通社首先披露的，那么新华社也在星期三晚上的7点钟，大约是一个小时前才发布了简短的报道，证实了陈希同病逝。不过在中国，许多有关陈希同死讯的微博都遭到了封锁，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是刚刚我们在报道当中看到的陈希同回忆录的作者姚坚富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有关的情况。姚先生您好，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您好。
是，我想我们刚刚看到，
谢谢，
是，谢谢您。我们刚刚看到，根据最新公布的消息，陈希同呢，他是在6月2号去世的。但是呢，他去世的消息一直到昨天六四的当天才予以公布。那么就有部分人是很质疑，说这个时间点似乎是有些敏感的。那么就您的观察，您的看法呢？
首先我对陈希同先生去世感到遗憾，也觉得应该致以悼念，因为他答应要继续跟我谈，还要给我资料，现在他走了，这个可能是个非常大的遗憾，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至于这么快公布消息，我认为是快的，因为2号去世，3号火化，4号对外的那新闻机构中通社公布，然后5号新华社公布证实，我想这还是快的，因为4号六四这一天敢于在下午就公布这个消息，在官方控制北京的局势都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能正式向外公布，过了一天就向国内公布，我认为还是快的。
是，那么姚先生，除了说公布死讯的时间点还有这个速度上面，另外也有很多人跟我们提到，就是说他们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有关陈希同的死讯，但是这些微博呢都遭到了封锁，这究竟是为什么？那么据我了解，您自己啊，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也多次的试图要与陈希同还有他的家人来联系，那么联系的情况是如何呢？
我想先从去年5月份出版这本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说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由包普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所遇到的困难讲起。
是，
因此这个对关于陈希同的消息的封锁呢，等于是一年前就开始了。这个书要出来呢，包普要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因此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是要出版。包括陈希同本人，我只说我准备个人负责，出版这个书。但是5月20号 出版，这个我没告诉他。我说因为你是没有完成刑期的在押犯人，是保外就医，
确实
如果你同意出的话呢，可能给你带来麻烦，这个决定之时出属我做决定。因此到5月20号前后呢，包普呢就出版了这个书，而且给新闻记者，特别国外的，好像是 BBC 啊，英国的先发表，是金融是报纸还是电台先发布这个信息，后来就跟上来，包括你们也采访我了。
对，
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公安局的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大队干预这个事儿，出动了四个组，一个组找陈锡同，要陈锡同承认，没有授权给我这个时候公布。第二个呢，找我，要求我发 email 给包普，封存这本书，经济损失由组织负责。我不同意写封存，我说海峡两岸一国两制，我大陆没权封存香港正式出版社出版的书。最后谈判的结果呢，我让步是暂缓发行。我想是不是他们怕这个敏感时期就缓到64以后再发行。
是，那么杨先生，
这个发给他了。还有包同呢，也就去一个组要他停职，还去了一个组到香港要把他这个停止发行。因此这本书的干扰，对陈锡同信息的干扰呢，是从去年开始。因此这一年我没有跟陈锡同有任何见面的机会。
是，那么姚先生，我们也知道啊，您可以说是在陈锡同生前与他进行最多对话的人。那么就在您这个回忆录可能外界还没有办法一窥究竟的同时，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陈锡同在与您对话的时候，他对于自己到底他在六四当中扮演的角色，他自己是如何定位的呢？是不是能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对那个做六四镇压反革命暴乱那个代表国务院向人大做报告，他说这是我做的报告，我负责。但是呢，他又声明这个报告他没参加讨论，他也没有改动一个字甚至标点符号，上面让他念他就念。所以这个印象呢，海外有人士看说呢，等于他自己认为是傀儡。第二个，他为自己辩护的呢，就是说邓小平不是上了他的当，他没有谎报军情。第一个呢，政治方面的报告是书记负责，李春平，他是北京市委书记李希明负责签发的。还有一个呢，如果邓小平能受陈锡同的骗的话呢，那你们是不是把邓小平估计低了，把他说成一个昏君一个庸君？我也告诉他，我说赵子阳也是这观点，就是如果邓小平能上陈锡同李希明的当的话，那邓小平就不是邓小平了。
是，
他们两个人在这个邓小平独立做出判断这一点呢，都是一致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
但是很多人认为是陈锡同，你毕竟自己把北京市的情况夸大了事实，这个问题呢他没有承认。但是呢很多人认为有材料在那儿，包括新华社的记者在那儿，
确实有
这两点他是想辩护的。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姚坚富先生啊，来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来针对陈锡同他在生前针对他在六四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那么所做的一些发言。那么我们知道啊，陈锡同实际上呢，他最引起争议的地方就在于当年他在六四事件扮演的角色，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也有人认为陈锡同的去世，这是否象征着六四的平反是日益的困难呢？那么我们刚刚跟姚坚甫先生连线之后呢，现在我们要继续通过连线来到在北京的中国近代史学家张立凡，我们要请张立凡先生继续的来跟我们就陈锡同先生的去世来谈谈相关的问题。那么张立凡先生，我相信您刚也听到了姚先生的说法啊。那么我们知道陈锡同的定位问题，很多人有人说他是六四屠杀学生的刽子手，但也有人说他是中共体制下的一个牺牲品，那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想那个牺牲品这一点可能不能那么说，因为他是卷入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所以呢他后来的落败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事件。至于说他本人对我们刚才所谈的这个事件是否具有责任，我想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就是他的责任究竟有多大。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作为这种地方官员，在这个发生在他自己的辖区内发生事件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夸大这个事件的这个严重性，然后呢来这个作为日后或是推卸责任或是邀功的一个依据。这点呢我们在这个新疆的事件几年前发生的类似的事件，还有在有西藏发生的类似的事件，这种群体事件发生的时候，往往地方官员都会这样做。那么他们一个呢是要体现自己在这个事件中，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中的重要性，他们会这样做。当然具体到陈锡同是否这个做了类似的事情，我想呢应该就是按常理来判断，他对于这个学潮的这种态度和他的汇报的情况，现在我们还看不到相关的资料，但我相信他作为北京市系统报上去的材料，肯定对像邓小平先生的决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是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决策肯定是不是在陈锡同这个层次可以做出来的，所以我想各有各的责任。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想继续来看看，很多人说到陈锡同他生平有两大争议，第一个争议就是我们刚刚一再提及的他在六四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二个争议点就是我们看到1998年他因为贪污而被判刑。那么陈锡同先生他在晚年的时候一再的提起说他坚决否认有这样的犯行，那么他认为呢这些指控都是所谓的政治斗争，就您的观察，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其实在当时来看当时的那种贪腐程度和现在来相比的话，其实还是小巫见大巫，现在的贪腐程度远远超过当时，这是第一。第二是我想这个作为他这样一个级别的这个高官啊，有这个腐败行为应该是不奇怪的，甚至于在这个层面上可能每个人如果要细算的话都有这样的账，只不过呢就这类的小辫子一般情况下不会被抓起来，只有在这个权力斗争中这种腐败行为才会变成一个打倒对手的一种口实。所以我想呢他说的有他的道理，但是从已经这个揭发出来的情况来看，他个人也不是没有腐败行为。
好的，张先生，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很多人都说这个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与六四相关的中共高层人物的去世，那么很多人也担心六四的真相还有六四的平反会不会随着这些人的去世越来越困难呢？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一个是这个事件的真相可能有很多人都在记录，就也有很多某些人他们已经出版了自己的日记来表明他在这个事件中的责任可能不是那么大，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希望把责任推给其他人，或者推给最高决策人，或者推给其他的同僚， 然后来减轻自己责任。所以我想真正的这个真相啊，这个决策方面的真相，在这个相关事件的原始档案没有被公开之前，我们还无法确切的知道。至于说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到重新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就是重新评价这个历史事件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因为从以往我们看上一届这个领导核心的手中，其实这可能是一张好牌，但是他们捏在手里的时间太长了，这张牌现在打不出来了。而且现在如果正式启动这个重新评价这个事件的程序的话，有可能造成这个体制其他的这种骨牌效应。这种效应从当前国内这种官民矛盾的这种尖锐程度来看，可能不是现在的体制所能够承受的。所以我想可能这张牌现在打不出来。
是张立凡先生，所以您刚刚说这张牌现在打不出来，这是不是也是因此我们看到这两天有不少的维权人士或中国的民运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说，他们早在五月份就开始受到当局加强的限制还有监控，比起往年啊，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后的首次六四周年，对于相关的纪念活动还有相关人员的控制，看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就像您说的，在上一届领导人身上并没有进行重新评价，错过了这个时机，未来会越来越困难。
我想可能是这样。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假如你患了癌症的话，那么如果你错过了那个早期治疗或者是用手术办法根治的话，那只有靠拖时间了。现在看可能这张牌有可能在病情最危急的时候会拿来做一个这个强心剂来使用，但是在目前这种就是前景不明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张牌还是会继续被搁置。目前你所讲到的这种情况，实际上现在也是当局很头疼的一件事，就是现在变成一个国家例假。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有各种的高度紧张的情绪和这个戒备。实际上这个周而复始。其实我知道这件事情对当局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他们现在很难从这种噩梦中解脱。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这是中国近代史学家张立凡先生针对陈希同的去世来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也要继续为您报道在昨天的六四周年纪念日上，香港、台湾还有在美国等地的民众到底举行了哪些纪念活动。请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我是樊欣宁，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You could totally do this.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今天的特别报道，我们要继续带您来聚焦六四纪念。在星期二呢，有十多万的香港市民，他们参与了由香港支联会所举办的六四烛光晚会，悼念在八九民运的受难学生和市民，同时呢，他们也向中国当局表达了平反六四的诉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集会上一直在下大雨，而电力的供应还一度中断，这也使得纪念活动在晚上九点被迫提前的结束。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现场发来的报道。
六月四日，六四事件二十四周年，万点烛光燃点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十多万香港市民、大陆旅客和学生手持烛光悼念六四亡魂，
集会开始不到10分钟后，突然被大雨袭击。